2025年2月28日，日剧《幸福加菜子的快乐杀手生活》在 DMM 平台正式播出。片中的女主本是一位饱受黑心企业摧残的社畜，在误打误撞加入了杀手公司后，却意外干得风生水起。由于设定新颖，人设讨喜，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社畜们的一众好评，成了近几年少有的破圈日剧。而剧中荒诞在于，这不是一部黑暗压抑的犯罪片，而是一部轻快幽默的喜剧。在剧中，杀手不是暗处的鬼魅，而是一种带着飘逸感的技能进阶。暴力不是摧毁，而是职场复仇的爽点制造机。在第一集女主面试的时候，也曾因为杀手的工作要求退缩，但听到了朝十晚七、五险一金、每周双休，就当场入职。为什么这些在正常工作中本就该提供的待遇，反而成了杀手公司的特殊福利的呢？而外界盛传日本终身雇佣制，如今又发展到了怎样的版本？如今日本遍地兼职文化的起源又是哪里？带着这些问题，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本期内容的主人公，邪教投资企业主、劳务派遣开创者、终身雇佣的掘墓人、人矿大师，日本创业三杰之南部敬之。1952年1月5日清晨，日本兵库县神户市三宫区一栋木质的医护建里，南部敬之正式建党立卡。其父亲南部荣三郎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机械零件商，母亲美惠子则是和服店的长女。乍一看这个家庭配置，保底也得中产以上。如此开局，南部的童年应该算是稳了吗？当然不可能。咱们结合一下时代背景，作为标准的团块时代，敬之头上还有两个哥哥，都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那三个呢？那简直是三斤油五斤面，米饭饺子配拉面，金吃鱼明吃虾，父母钞票狂狂花。就这么的吃了几年，随着前线朝鲜战场的逐步熄火，家里工厂的特需订单越来越少，全家四个老爷们儿基本全指着母亲绣和服养活。所以在敬之的童年记忆里，留下了一幅极其抽象的画面。一边是老爹工厂里钢铁堆积如山，工人们无所事事；一边是老妈那边缝纫机都踩出残影了，产品供不应求。孩子小小脑袋里有大大的疑惑，为啥一边太忙一边太闲？那有没有可能咱把忙的那群人弄到闲的那边去？综合一下，要不咋说童年回忆影响一生呢？这孩子估计没想到自己当年的一些生活经历将埋葬日本的一个时代。而作为工科世家，父亲连带两位哥哥从小都是理科学霸，但敬之在遗传学上似乎出了点小问题。简而言之，这孩子数学差点意思。差多少意思呢？以当年日本数学的教育水平，小学基本就只有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了。你要是能看得懂代数几何，那都得被大人夸一句，帝国七大指日可待。但就这么个情况下，敬之整个小学生涯数学离60分及格始终差一点。对了，我说的差一点是小数点哈。换句话说，这孩子小学的数学成绩常年徘徊在个位数。这个分数怎么说呢？除了能力差点，坦白说运气似乎也不太行，毕竟选择题还能丢骰子不是？对于这个情况，老父亲是三天一小打，五天一暴扣，打到后面家里都没剩几根好衣架了。后来敬之二哥出了个主意，咱家要不把日常油米开销交给小弟来记账吧，毕竟实践出真知嘛。不知道是父母两个人破罐子破摔，还是针对家里的情况，每个月的油米开销也剩不下啥钱，反正这个计划就这么通过。而结果就是敬之的整个童年再也没拿过一个月的零花钱，因为全他妈算头账拿去补贴了。但与此带来的是，这孩子的数学成绩总算是及格了。果然呢，那些说自己不会算账的，那估计是没算自己的钱。而发展到后来，初中时期敬之已经开始接受父亲的工厂账簿，但很快敬之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尽管工厂的生产压力颇大，但父亲仍坚持雇佣三名伤残员工。敬之和父亲建议道，咱要不辞掉这三位员工，雇佣三个身体健全的工人，这样同样的薪水 就能生产出更多的零件了。父亲听到后震惊且暴怒，你是日本人，不是黑社会，他们三位是工厂创立之初就入职的老员工，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半辈子，当年他们没有在工厂不景气的时候离开，如今工厂也没有权利以身体原因为由开除他们，工人对工厂忠诚，工厂就必须对工人负责。静之搞不懂，工厂生产自然要遵循效率最大化，日本雇佣伦理天然就和资本创造相违背，这真的对吗？多年后，当这位掀翻终身雇佣制地基的人矿大师在笔记本里反复写过一句话，我不是黑社会，但我不再是日本式的人。1970年南部静之进入兵库县立神户高等学校，彼时日本正经历战后首次石油危机，神户港的货轮数量锐减 40%， 南部家无奈停业被迫裁员，静之目睹工人们领取遣散费，父亲站在车间门口向工人鞠躬道歉，那弯了一辈子的腰似乎在这次鞠躬后彻底断掉了，而大哥更是一夜白头，书房里堆满了如何应对自动化冲击的英文书籍。某个雪夜，他听见有人与父亲的对话，或许该学学美国人的灵活用功了。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一篇关于通用电气的临时工程师项目的报道，文中提到，通过短期雇佣技术专家，企业可节省 30% 的人力成本。他开始琢磨，父亲的厂房可以租，母亲的和服可以租，我的漫画可以租，但人是不是也能租呢？真的每个企业都想一直养着员工到老吗？一个员工在40岁后精力体力不济，薪水反而更高，真的合理吗？终身雇佣制在日本真的会永远存在吗？这里面每个念头在日本都是如此的大逆不道，甚至可以说得上是邪教做派，这心思别说实践，光是琢磨都是在犯罪。但就如我当年做过那套广播体操，那句话咋说来着？
时代在召唤。
1972年南部静之考入了关西大学机械科，得益于老爹的工厂实践和童年失去零花钱的惨痛经历，这哥们儿专业课成绩很是不错，特别是工程造价和项目管理。在大二的一次机械制图课上，教授要求设计微型冲压机，静之却在图纸的角落标注，若采用模块化组装可减少 40% 的固定技工需求。这个与课题内容毫不相关的注脚遭到了全班的嘲笑，却在后续的实习课上引起了一位丰田退休工程师的注意。这位名叫铃木康二的老工程师在课后拉住了静之，发出了灵魂三问，小伙子家里以前是干什么的呀？跟丰田有没有过合作啊？是小时候去丰田工厂搞过研学吗？在得到了否定的答案后，铃木老师傅当即认定这孩子以后在生产管控上能有大出息。随后他带静之参观了大阪的汽车配件厂，指着流水线上重复机械工作的工人说，这些人不是机器的零件，而是会思考的齿轮。这句话比精密制造的顶级流水线更能震撼南部静之。从此南部静之开始将更多的课余时间放在了走访大阪的中小企业上。等到大三时，掌握足够数据的南部静之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矛盾，随着产业升级，制造业的生产模式可谓日新月异，但企业却因终身雇佣制的束缚无法及时调整人力资源结构。合上笔记本后，他再度想起了少年时的问题，日本企业是否需要一种人才租赁模式。1975年南部静之完成了在关西大学的全部课程，但他并不想按照父亲的希望走上工程师的道路。于是在这一年的春天，即将走出向阳塔的静之在父亲的书房展开了一场对话。他摊开调研报告跟父亲分析如今日本制造业的用人困难，以及产业升级后的人才缺口等行业趋势。看着儿子精细的调研报告，老父亲感动得热泪盈眶，随即抄起了扫把就要打，老子花钱供你念大学，你成天就给琢磨这个，咋你要掘日本制造业的祖坟呢？但这次被打出了物理免疫的南部静之一边反复躲闪，一边抽空回答，目前日本每年有12万技术人才因企业裁员失业，同时有23万个岗位空缺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一边是死守着终身雇佣的工厂，一边是学不到新技能的待业工人，这就是您所谓的日本制造骄傲吗？ 时代不一样了。这一刻，不知道是老爹年纪大打累了，还是想起了当年的自家裁员，他反问道：那你想怎样？随即24岁的南部静之打开了自己的商业计划书，封面上写着 Temporary Center， 而扉页上则是南部静之对于自己商业模式的核心解释：以计算机匹配供需，将人转化为可流通资产。通俗来说，就是公司作为集散地，自己不是生产，而是通过签约各行业的人才，将人才按需求进行匹配，人才即产品。这种商业模式放到今天通常叫做劳务派遣，但是50年前的日本，你这话跟吃寿司不蘸酱油非得蘸点醋一样，这和邪教有啥区别？而彼时的日本正值战后经济奇迹退潮期，石油危机的阴霾尚未散尽，企业寒冬席卷全国，但又受限于终身雇佣制的束缚，很多企业既不能开源，也无法节流。这时候咱们顺势推出了人才派遣，这不就是响应时代吗？最终老父亲同意了静之的方案。1976年2月14日大阪市北区一栋狭小的写字楼 Temporary Center 开张大起，南部静之雄心壮志，结果开业不到一个月，公司就被各方势力毒打了三次。首先是开业第三天，大阪商工会议所对他们提出了破坏雇佣稳定的警告，静之忍了。第七天，当地的工会组织了近百位工厂员工上街示威游行，吓得已经签署派遣合同的员工纷纷辞职，静之慌了。一个月后，地方劳动局直接上门，并拿出了职业安定法第44条，其明确禁止间接雇佣，要求南部静之整顿业务。随后便是银行以业务模式不清晰为由冻结了贷款，这下静之彻底记了。不知道有没有算命的说，南部静之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但对于他来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句话还是有歧义的。他妈的，我还没来得及混呢，咋这么多人就开始找我还了？这一套连招下来，静之成了全民公贼，连一开始支持自己的父亲都转向了劝南部静之。要不就算了，这里是日本，人们要和工作绑定一辈子的。但静之不死心，他拿上了企划书，跑到了京都教授宇泽弘文的办公室，后者除了教授身份还是大阪府的议员。连续两天的推演证明，若企业将固定薪资的 20% 转为浮动佣金，可提升 37% 的用人效率。宇泽被这个人力资本证券化的构想说服了，随即引进他结识的驻友银行行长，还提供了个人担保，让这个初创公司得到了新的启动贷款。而这场著名的48小时说服战至今仍是日本商学院的经典案例。在搞定了资金后，挑战才刚刚开始。知名励志讲师申公豹道长说得好，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再将终身雇佣制视作天条的日本职场搞劳务派遣，其难度不亚于说服慈祥搞共和。因此在公司一开始推行业务时，所有的企业都是嗤之以鼻，甚至某个电机公司的社长当面嘲讽：如果连正式的员工都养不起，谁要你们推荐的临时工？眼看着大企业搞不定，静之挽起了农村包围城市，他带着团队在中小企业间穿梭，一家又一家地推销自己的派遣员工，甚至最后挽起了先用后付，让自家公司先行垫付派遣员工的薪资，等派遣结束后企业再做结算。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公司总算勉强运转起来了。但是前脚刚搞定了用人单位，后脚自家员工又出了岔子。毕竟在那个时代，劳动者还是认终身雇佣制和年工序列的，工作虽然前景一般，但胜在稳定啊。因为公司招人一直不顺利，但随着市场的跑通，第一批派遣员工很快就派完了，眼看着用人需求越来越多，南部静之脑子一转，既然那些正常上班的人一时招不来，我干嘛不研究一下那些通常不上班的人呢？1978年南部静之开始在新宿站前设立免费的技能培训点，教家庭主妇操作 IBM 打印机等办公技能，主打的一个团地期的二次就业。别误会啊，人家这个是纯绿的。为啥这么说？因为人家自己亲自上阵过。话说有次南部静之接了个企业秘书派遣的单子，原本要派去的女员工突然被上家用人单位给续约了，自己手头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 在客户的催促下，南部敬之牙关一咬，腰带一松，穿上裙子，化上妆，自己上了。是的，你没有看错，堂堂社长为了客户需求，男扮女装把自己派遣到客户公司上班。结果上班第一天，就因为在老板耳边说话过于粗犷被发现。客户问，哥们儿，你这是整哪一出啊？结果南部敬之抖了抖胸说道，没别的意思，就是测试，想考察一下你们公司有没有压榨霸凌女员工而已。我看出来了哈，你们社长确实不近女色，后续我会把人正常派过来的。说到这里，我先放一张南部敬之的照片，咱就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凭您的音容样貌叠加男扮女装，想要见色起意是不是有点难度啊？而这单最后有没有成，南部敬之的书里没有提到，但这确实给公司带来了保护女性下属的好名声，随后一大批家庭主妇加入公司。等到了1978年，随着办公自动化席卷日本，东京三和银行急需200名临时数据录入员，但坚持不签长期合同，不承担社保。敬之连夜修改合同条款，提出了人才租赁模式，引入质量保证金制度，若员工流动率超过 15%， 公司将退还部分佣金。这个冒险举措让项目的利润率骤降至 3%， 却为公司赢得了首个百万级订单。消息传开后，大阪的工厂、航运公司蜂拥而至。等到了80年代，幻梦的到来让南部敬之迎来了真正的腾飞。房地产泡沫催生了无数的皮包公司，这些企业需要大量的临时会计、法律顾问，却拒绝承担固定的人力成本。南部敬之等的就是这个，他果断地将业务重心从劳力派遣转向知识型派遣，从此 Temporary Center 成了日本独一档的人力派遣公司。随着 Temporary Center 在80年代的高歌猛进，南部敬之和日本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达成了合作。他所开发的培训体系将家庭主妇与大学生转化为专业的人才库。到1985年，公司已经拥有了3000名派遣员工，在16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年营业额突破了1200亿日元。而随着劳务派遣模式在日本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出现，其中最突出的则是大部分劳务派遣的员工干着更多的工作，却只有正式员工70%左右的薪水。而这些矛盾终将迎来爆发。1985年，自民党议员山中真则就劳务派遣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向议会递交了第三方劳动者派遣问题的修正案，要求取消劳务派遣。眼看政府就要立法复辟，没等南部敬之出招，他的客户们就先坐不住了。先不说眼下幻梦正盛，本来就不好招人，单就企业因为派遣每年省掉的社保、年假这些隐性成本，就足以让绝大部分中小企业倒戈劳务派遣了。随即大量中小企业主联名抗议，要求政府保留劳务派遣的合法性。最终执政党通过了劳动者派遣法，次年法律正式实施当天，南部敬之站在了大阪地方法院的门口，将父亲珍藏的1950年的职业安定法原件投入了碎纸机。纸屑纷飞中，他给全体员工发了一封手写信，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影子里的舞者，而是站在阳光下的建筑师。同年 Temporary Center 正式被南部敬之重组，更名为 Pasona， 并开启了全球化扩张。到了90年代， Pasona 已经控制了日本 40% 的高端派遣市场，员工超2万人，市值突破了3000亿日元。自此南部敬之与软银的孙正义、 HIS 的泽田秀雄并称为日本的创业三杰。而 Pasona 集团在法律松绑后的第一时间启动了人才证券化战略，开发出了人力期待模式，企业预购未来5年所需技能， Pasona 负责培养并承担人才流动风险。这套看似完美的体系，实则是将人力成本转嫁为了金融衍生品。1990年泡沫破灭之际，日兴证券的分析师们发现 Pasona 员工在东京证券所的出勤记录竟与日经指数波动呈现 0.87% 的正相关。当指数上涨时，正式员工被派往海外研修，当指数暴跌时，派遣工被成批退回。这种人力对冲策略让 Pasona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逆势盈利，却导致大阪某电子厂的200名派遣工一夜之间流落街头。他们在公司门口用碎纸板 拼出了人形汇率的抗议标语，成为了日本劳务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时间到了1992年，曾经狂热的企业纷纷因泡沫时期的盲目扩张陷入了尾大不掉的局面。这时候老板反应过来，终身雇佣制也不靠谱啊，明明自己都要破产了，但要给这些在公司里待了几十年的老员工发工资，而且越老工资还越高。算了，咬咬牙，长痛不如短痛，都开掉算了，那公司的老人都被开了，工作谁来干呢？南部敬之轻笑，这不还有我吗？1993年Pasna公布了他们新开发的人才银行系统，当天就匹配了1372个岗位。这个把求职者技能空闲时间编码成数据的系统，就像给人装了条形码，企业只需扫码就能瞬间完成招聘。当年日本非正规就业占比飙升至了 35.4%。 与此同时， Pasna 的市值突破了4000亿日元，成了泡沫崩盘的反向指标，社会越崩溃派遣越兴盛。而当千禧年的钟声敲响，日本非正规就业人口悄然突破了 38%。 在这一年的电视访谈节目中，南部敬之在镜头前慷慨激昂说道，终身雇佣制就像是裹着糖衣的毒药，它让年轻人变成了温顺的绵羊。台下掌声雷动。随后正在电视机前的野村不动产总裁四西章当即要求下季度把派遣员工的比例再提高 15%， 医疗和养老保险成本必须全部转嫁。会后他亲自审批了将200名正式员工转为派遣工的方案，这些人的工位当晚就被新来的临时工填满。与此同时， Pasna 的注册员工已经突破了6万人。当时电视台曾采访过一位住有化工的派遣员工，他在99年底因人员冗余丢掉了工作，而如今又以劳务派遣的身份回到了原岗位。镜头前这位35岁的工程师一脸茫然，明明是因为劳务派遣让我丢了工作，如今又因为劳务派遣找回了工作，我想不出来问题出在哪里。走在东京街头，随处可见 Pasna 的绿色招牌，那个曾说要解决社会问题的南部敬之把整个日本变成了巨型的人力试验场。这种将人异化为可替换零件的终极形态彻底颠覆了战后日本企业战士的共同体伦理，也印证了南部敬之的黑暗语言，21世纪的雇佣关系将是纯粹的价值交换。南部敬之的生涯是商业创新与社会伦理的激烈碰撞史，它打破了日本战后最坚固的雇佣堡垒，却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当人的价值被简化为可派遣资源，当稳定就业沦为奢侈品，这个国家正在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人说，南部敬之看似同时解决了企业用人和劳动者就业问题，实则压缩了年轻人的未来。他抹去了企业和员工最重要的纽带，他没开除任何人，却让整整一代人再也没机会转正。他如同硬币一体两面的，恰似这个时代最苦涩的隐喻。我们创造了解决饥饿的面包，却让播种者自己沦为了流水线上的零件。